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将主持白宫会议，商讨加沙战后全面计划。
美国商务部认定10个国家倾销钠腐蚀钢，打算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罗特尼克称，美国政府考虑入股国防承包商。
SpaceX 星舰第10次试飞，完成多项关键测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将于周三在白宫主持一场大型会议，讨论战后加沙的全面计划。此举标志着川普政府首次明确表态，正在制定加沙战后的治理方案。美国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周二表示，川普总统将亲自主持这场会议。他说：“我们正在制定一份非常全面的战后计划。”威特科夫指出，这份计划将反映川普的人道动机，并相信很多人会看到这项计划的强大以及他的善意。他说：“川普政府相信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一定会在今年年底前解决。”威特科夫指出，哈马斯已经释放出愿意达成和解的信号。他还说，以色列在宣布这次行动时，同步宣布将向加沙提供6亿美元的援助，并表示愿意继续与哈马斯进行讨论。此外，美国国务院周二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周三在华盛顿会见以色列外长吉德翁·萨尔。
周一，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南部的哈尤尼斯的纳塞尔医院发动了2次连续攻击，造成救援人员、医护人员和记者死亡。以军周二表示，行动的目标是一部怀疑由哈马斯远端操控、用于监视以军行动的摄像机。这个摄像机协助策动针对以军的恐怖活动。以军表示，基于上述情况，以军部队对该设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以排除威胁。根据目击者和现场的录像显示，首波空袭击中了医院建筑上层。当医护人员、记者和家属沿着外部楼梯赶往救援时，第二次打击随即发生，导致更多人员伤亡。根据当地卫生部门的统计，至少有20人丧生，数十人受伤。内塔尼亚胡政府迅速对事件表达深切的遗憾，称其为悲惨的误伤，并下令对此展开全面调查。以军强调，将持续调查这次袭击，包括决策过程、授权程序以及所使用的武器种类。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他已经在考虑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的替代人选，并透露候选名单已缩小，但还没有公开具体人名。库克的律师当天则宣布将提起诉讼，挑战川普的解职决定。川普在内阁会议后指出，已经和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讨论相关人选，并表示心中已有答案。川普周二再次重申对库克的指控，说他在房贷问题上涉嫌违规。他指出，美联储掌管房贷，我们需要100%清白的人，而他看起来不是。对于可能的法律挑战，川普回应说，法律纠纷在所难免，并提到过去曾经和一些腐败的人打过多年官司。针对外界质疑白宫干预央行独立，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表示，美联储的独立性并非宪法保障，而是由国会授权和社会共识形成的政治安排。他的公信力来自民众信任。他强调，川普此举应当被理解为在恢复政府信任，而不是单纯的政治干预。
美国商务部对耐腐蚀钢产品进行调查之后，周二作出肯定性裁定，认定10个贸易伙伴国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拟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措施。路透社报道，商务部声明，这些裁定涵盖来自澳洲、巴西、加拿大、墨西哥、荷兰、南非、台湾、土耳其、阿联酋和越南价值29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商务部表示，最终裁定，自10个贸易伙伴进口到美国的耐腐蚀钢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耐腐蚀钢材用于制造汽车、家电和建筑。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的副部长基密特声明表示，美国钢铁公司和劳工理应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 商务部还表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现将自行裁定美国钢铁业是否受到了损害。商务部还表示，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肯定性针对特定贸易伙伴的损害裁定，商务部将正式发布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
周二，美国司法部向最高法院提交紧急文件，要求解除下级法院的禁令，允许政府停止执行部分援外支付。司法部强调，法院需要在9月2号前作出决定，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制定支出计划，与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协商，并在9月30号部分资金到期前通知国会。司法部说，受禁令限制的国会拨款总额高达几百亿美元，其中约有120亿美元将在9月30号到期。目前，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仍受华盛顿地区法院法官的命令约束，必须继续支付国会批准的援外款项。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周二经传街头枪击，一名枪手光天化日之下持高速步枪在十字路口疯狂扫射，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警方事后公布相关监视器画面，并痛批枪手的暴行。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这起枪击发生在周二下午约1:30。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长奥哈拉说，嫌犯在克林顿大道的一处路口持一把223口径的高速步枪，发射了约30发子弹。奥哈拉表示，7名受害者当中，至少有一人似乎是枪手预谋锁定的目标。对于这起街头枪击，奥哈拉怒斥，在光天化日之下动用如此等级的火力，完全是令人作呕且不可接受的。他证实，嫌犯已经驾车逃逸。调查人员正在根据有利线索全力追捕，他呼吁所有的知情民众提供讯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宣布将在华府谋杀案中寻求死刑，强化首都治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SpaceX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0次试飞。这次任务重点的目标包括让飞船部署模拟卫星，在太空中进行发动机重新点火测试等。作为 SpaceX 星舰试飞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事件。SpaceX 的飞船上面级成功部署了8个星链卫星模拟器，这些卫星呈扁平堆叠状，部署的速度约为每分钟一个。这次释放的轨道为亚轨道，模拟载荷在不久之后返回地球。SpaceX 希望使用星舰作为主力运载火箭，每次发射一批60颗星链3.0版互联网卫星。有效载荷部署测试完成之后，SpaceX 的星舰10号飞船在太空中继续滑行，随后在一次关键的重新点火测试中点燃了一台猛禽发动机，完成了该航天器在飞行中的太空演示，确保星舰能够进行离轨燃烧，以控制其返回地球和着陆。随后 SpaceX 的星舰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软着陆和降落时，卫星尾部裙板部分受损，机翼上出现了一些烧穿情况，但是飞船仍然保持可控，最后二级成功降落到了印度洋。
周二，谷歌发布了新一代 AI 图像生成和编辑模型 Gemini 2.5 Flash Image。这个模型现已全面集成到 Gemini 应用的图像编辑功能中。据悉，Gemini 2.5 Flash Image 现已通过 Gemini API、Google AI Studio 和 Vertex AI 平台开放预览。稳定版本预计将在几个星期内正式发布。这款模型采用 token 计费模式，定价为每100万输出 token 收费30美元，单张图像固定即为1290输出 token， 约合每张图像0.039美元。其他输入输出模态的计费标准与 Gemini 2.5 Flash 保持一致。谷歌在技术博文中说，这次升级带来了4大核心功能。支持多图像智能融合，保持角色在不同画面间的一致性，以增强叙事表现。 通过自然语言实现精准定向编辑，以及借助 Gemini 的世界知识库进行图像生成和处理。为了降低开发门槛，谷歌同步升级了 Google AI Studio 的构建模式。开发者现在不仅可以快速测试模型的 AI 应用能力，还能通过单一指令实现创意重组和概念落地。完成应用构建后，用户可直接从 Google AI Studio 部署，或一键把代码保存到 GitHub 仓库。
周二，苹果公司宣布，将于9月9号太平洋时间上午10点钟，在加州苹果园区举行新产品发布会，并向媒体和分析师发出邀请函。届时，预计苹果将推出 iPhone 17系列，其中包括一款更纤薄的旗舰机型。这次发布会的焦点将是苹果新款智能手机，包括一款升级版的基础机型，两款全新的 Pro 机型，以及一款进行了多年来最大幅度外观革新的超薄 iPhone 旗舰机型。苹果还准备推出升级版的 Apple Watch。预计苹果将像往常一样在9月份发布新款 iPhone， 今年的型号将是 iPhone 17。该公司还经常在9月份发布新款的 Apple Watch。新款标准版 iPhone 17的外观将大致沿袭 iPhone 16，但是显示屏更大，摄像头也进行了改进。与此同时，iPhone 17 Pro 和 Pro Max 将采用重新设计的机背，摄像头区域更大，凸显拍照功能在设备中的重要性。今年，苹果还将推出升级版的 Vision Pro 头戴装置，配备更快的处理器，以及搭载 M5 芯片和第二个前置摄像头的 iPad Pro。苹果还计划推出新款 HomePod Mini 和 Apple TV 机顶盒。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川普总统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表示，针对华盛顿特区的谋杀事件，政府将考虑以死刑作为刑罚，以加强首都的治安。华府近期的行动已逮捕了多名帮派成员，清理游民营地，并查扣枪械，彰显防范暴力犯罪的决心。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表示，政府将在华盛顿特区的谋杀案件中寻求死刑，作为打击首都犯罪的重点措施。川普在会议中说，任何人在首都犯下谋杀罪都将面临死刑，我们会要求死刑，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预防措施。他补充说，在全国其他地方，各州将自行决定，但在华盛顿特区，如果有人杀人，就会面临死刑。川普此番表态源于新唐人电视台驻白宫记者陶明在内阁会议上分享的亲身经历。他透露自己两年前在华府遭遇袭击，所幸未造成致命伤害。川普在回应时强调，这种情况凸显严厉处置暴力犯罪的必要性。目前，华盛顿特区未实施死刑制度。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区的死刑违宪，此后重启死刑的努力均告失败。1981年，华府市议会更正式废除死刑。不过，由于当地检察权隶属联邦，美国司法部仍可选择以联邦法起诉案件，理论上为适用死刑提供可能。白宫官员强调，此举是川普强硬治安政策的一部分。川普本月初已下令将华府警察部队联邦化，并部署国民警卫队协助巡逻。白宫数据显示，自8月7号展开行动以来，已有超过1094人被捕，其中包括 MS-13 与委内瑞拉阿拉瓜火车帮等帮派成员，另有两名失踪儿童获救，115件枪械被缴获，49处游民营被清除。在川普宣布行动后，华府一度连续12天未通报新的凶杀案件。川普在2024年竞选期间多次表态支持恢复死刑，甚至主张将死刑适用范围扩展至贩毒等罪行。这次将死刑与华府谋杀案挂钩，被视为兑现其重建法律秩序政见的最新一步。 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智库组织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 CRFB 最新报告指出，联邦年度预算赤字预计将从2025年的 1.7 万亿美元增至2035年的 2.6 万亿美元，十年内总赤字将达到 22.7 万亿美元。这一水平远高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等人提出的 3% 的赤字目标。国债的利息成本增加是赤字增长的重要原因。净利息支付预计将从2025年的1万亿美元增至2035年的 1.8 万亿美元。未来十年，联邦支出预计从总计88万亿美元，占 GDP 的 23.6%， 远高于过去50年的 21.1% 的历史平均水平。而税收收入预计为65万亿美元，占 GDP 的 17.5%， 略高于50年的平均 17.3%。最新的预算分析纳入了今年通过的达尔梅法案和川普政府最新关税框架，但这份预测仅考虑了政策本身的直接影响，未纳入经济变化的间接效应。美国国债的快速增长对经济构成潜在风险，包括更高的利息成本可能挤压其他关键支出，如医疗、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投资。 CRFB 警告，如果不采取行动，债务负担可能进一步加剧，影响美国的信用评级和经济稳定。 CRFB 建议采纳超级配购原则，确保未来支出和减税完全被抵消，采纳信托基金解决方案，并采取其他推动国债走上可持续下降路径的收支变革。虽然经济增长无法完全取代赤字削减，但更快的经济增长可减轻财政压力。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近日估算，川普总统推动的关税在未来十年将使美国财政赤字减少4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显示，关税收入可抵消达尔梅法案所带来的财政压力。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二表示，川普政府军事管理层正在考虑是否应该收购国防承包商的股权。请听报道。
周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被问及政府是否正在考虑与受益于政府政策的公司达成类似英特尔协议时表示，关于国防的讨论非常激烈。卢特尼克表示，川普政府正考虑入股国防承包商和其他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公司的可能股份，以支持川普总统推动联邦政府在美国企业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做法。上周，川普政府收购芯片制造商英特尔 10% 的股份，以期扭转这家陷入困境的芯片制造商的颓势。根据协议，美国将获得4333亿股普通股，占英特尔完全稀释普通股的近 10%。 此前，川普政府曾在6月份介入，促成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并获得了川普口中的黄金股权，这赋予了华盛顿对其营运的话语权。卢特尼克周二特别提到了顶级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表示该公司的大部分收入来自美国政府。商务部长说，他们基本上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他说，他们制造精良的弹药，但这其中的经济效益如何？卢克尼克补充道，我将把这个问题留给国防部长和副部长，他们正在处理这件事，并且正在考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周二上午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置评请求。一份证券备案文件显示，该公司2024年约 73% 净销售额来自美国政府。罗特尼克对美国政府可能采取全面措施收购私营公司股权的可能性不予置评，但他强调了英特尔协议对美国纳税人的好处。他表示，如果美国公司获得政府投资，领导人就应该争取达成更有利的协议。商务部长说，让我们从交易中获益。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不排除对俄乌加大关税以实现和平。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不排除对俄乌加大关税以实现和平。
李成刚本周前往美国，美中将再进行谈判。
川普欢迎60万中国学生来美国，引发保守派反弹。
美国财长称，关税收入5000亿，显著削减预算赤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法国、英国和德国周二与伊朗会晤，试图在失去重新对伊朗实施联合国制裁的能力前，重启对伊朗核计划的外交努力。路透社报道，由于伊朗遭控违反旨在阻止他发展核武的协议，合称 E3 国家的法国、英国和德国准备在未来几天启动回谈机制，对伊朗实施联合国制裁。但他们表示，如果伊朗恢复接受联合国核设施检查，其中包括清点伊朗大量的浓缩铀库存，并与美国展开对话，愿意暂缓启动回谈机制一段时间。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必须延长2015年确定核协议的安理会决议。这项决议目前将于10月18号到期，届时德国、法国和英国将丧失启动联合国制裁回谈机制的能力。伊朗已经警告，如果重新启动制裁，将采取严厉回应。
中共将派出贸易代表、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前往美国华府进行贸易谈判。在会谈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中国必须提供磁铁给美国，否则将课征200%的关税，并表示他考虑会见中共党魁。华尔街日报8月25号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中共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即将于本周前往华盛顿，与美方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报道称，李成刚此行将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也会和美国商界代表会面。报道表示，本周的讨论将重点关注中国进口美国大豆等问题。据《华尔街日报》联系的消息人士透露，中方则会要求川普政府取消因芬太尼问题对中国加征的20%关税。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表示，总统川普关税措施带来的收入可能超过每年5000亿美元。贝森特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说，他先前预估的每年的3000亿美元关税收入过于保守。7月到8月，我们看到了显著成长。我认为8月到9月增幅还会更大，因此我认为可能远超过5000亿美元，甚至可能接近1兆美元。本届政府，你们的政府已经显著削减了预算赤字。关税收入将抵消共和党今年通过的减税和支出法案造成的赤字增加。国会预算处估计，这项法案将在未来10年使赤字扩大3.4兆美元。川普的关税措施使美国7月关税收入比2024年7月的70亿美元增加近210亿美元。8月7号起，几乎所有贸易伙伴的关税税率都大幅调高。
川普周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谈时指出，美国将允许多达60万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并称这有助于促进美中关系、经济和教育交流。隔天的内阁会议上，川普重申美国欢迎中国留学生，但他同时强调会加强审查措施，确保入境人员背景清晰且安全无虞。然而，川普最新释出的欢迎60万中国学生赴美的言论与先前紧缩签证政策形成鲜明的反差，引发 MAGA 支持者的强烈反弹。乔治亚州联邦众议员格林率先在社群平台 X 上表示反对，他说不应让60万名可能效忠中共的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拒绝这些学生入学，导致约15%的学校陷入经营困境甚至倒闭，那么这些学校也应该被淘汰，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依赖中共资金的支持才能勉强存活。
德州传出一起学术窃密案，35岁的中国籍学者李云海疑似企图窃取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乳癌研究成果。综合媒体报道，哈里斯郡地方检察官办公室26号表示， 李云海从2022年起受聘于位于德州第一大城市休斯顿安德森癌症中心，主要负责乳癌疫苗研究。他的计划经费由美国国防部和国家卫生院提供。他在任职期间把未公开的研究数据上传到个人谷歌云端硬盘，虽然院方察觉后删除，但检方指控他同时暗中把相同的资料转存到由中国百度托管的服务器。李云海目前被控窃取商业机密罪，可判处2到10年的监禁和$10,000罚金，同时因为伪造政府文件将面临额外的刑罚。检方也透露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进一步移交联邦检方提起更严厉的指控。李云海已经缴纳$5,100保释金并交出护照，限制出境。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计划出售运河两端新港口的开发和经营权，吸引更多的运营商进驻，分散单一集团的影响力，预计将于2025年年底前完成投标程序。巴拿马当局特别指明，中共的国营企业中原海运将被禁止竞标，防止中方势力扩张。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莫拉莱斯表示，鉴于中原海运和意大利地中海航运已经成为巴拿马运河现有港口控制权争夺战的重要角色，该局将释出两座尚未建设港口的运营权，吸引更多运营商参与竞标，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巴拿马当局招标新港口的运营权正值美国贝莱德和地中海航运公司收购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持有的港口交易之际。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北京已施压巴拿马当局，让中原海运成为港口的平等运营伙伴、合伙人或者股东，否则将阻止贝莱德与地中海航运的交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不排除对俄乌加大关税以实现和平，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周二召开内阁会议，他在回答记者有关普京如果不同意俄乌停火，是否会面临后果时，他表示，如果我必须这么做，我所想到的制裁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我希望看到战争结束。我们有经济制裁，我说的是经济层面，因为我们不会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总统暂时搁置了对普京实施制裁的措施，但长期以来他一直警告可能对俄罗斯进行很严厉的制裁。到目前为止，川普政府一直在为结束持续3年多的俄乌战进行斡旋。川普本人在普京和泽连斯基之间牵线搭桥，他还与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了历史性峰会。川普正在寻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普京之间进行1对1会谈。泽连斯基原则上同意这类会谈，但克里姆林宫表示目前没有安排这类会面的计划。对于俄罗斯的最新表态，川普周二回应说，不管他们说什么，大家都在摆姿态。川普说，这不会是一场世界大战，但会是一场经济大战。经济大战将会带来严重后果，对俄罗斯也同样不利。我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他还说，泽连斯基也并非完全无辜，跳探戈是需要2个人的。尽管外交进展缓慢，但美国和欧洲官员一直在讨论美国在达成假设性协议之后，可能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其中可能包括空中或情报支持和分享。川普长期以来一直建议使用经济手段作为对抗交战国的筹码。由于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他准备于周三对于印度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50%关税惩罚。川普周二还暗示，他不排除对俄罗斯或乌克兰祭出代价极高的强力关税制度来实现和平。
科技巨头 Meta 于路易斯安那州建立的 AI 资料中心计划引起关注。川普周二在内阁会议上率先透露这一消息。川普说，当他们说要斥资$500亿建造一个工厂时，我心想，这到底是什么工厂？他一边说，一边举着一张打印好的 A4 纸。据悉，这是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给他的拟建工厂外观图， 蓝色建筑貌似老式电话，不过面积居然有纽约曼哈顿那么大。为了显示规模大小，图表用纽约曼哈顿作为底层，对比数据中心与曼哈顿的大小。总统说，当你看到它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它要500亿美元投资。Meta 的一位发言人拒绝就白宫的数据中心言论发表评论。Meta 称，该数据中心的名字为海利伯安，计划将使用相当于400万户家庭的能源，成为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项目。海利伯安是1989年发表的一部美国科幻小说名。Meta 正斥资数千亿美元，力图成为人工智能竞赛的主要参与者。该公司公开表示，其在该数据中心上的投资就将超过100亿美元。川普表示，美国公司现在能够建设大型数据中心，跟这届政府允许他们自己建设电力设施有关。此外，消息指出 ，Meta 自七月以来从 Google DeepMind 部门和新创 Scale AI 大举挖角，已组成全明星阵容的 AI 团队，打造超级智能。市场盛传 ，Meta 已决定将新成立的超级智能实验室分拆成四个小组，分别聚焦于 AI 研究、超级智能研究、产品开发和基础设施，目标是加速推动 AI 产品和 OpenAI、Google 等对手竞争。本月早些时候，彭博社报道称 ，Meta 已选择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和蓝猫头鹰资本公司牵头为路易斯安那州数据中心提供290亿美元的融资。这笔融资是目前为止与特定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相关的最大一笔融资。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美好生活小铺畅销的台湾养生纯酿醋又有新口味了，酸甜可口的梅子醋具有丰富的保健作用，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胀气，缓解疲劳，软化血管，促进肝脏排毒，帮助减肥等功效，是天然的养生佳品。
天气热点的话，梅子醋还可特别适合做清爽的养生醋饮。另外还有经典老姜和洛神花两种口味，都采用有机食材自然发酵，是绝佳的养生保健品。咨询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